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表示，美朝峰会的时间和地点已经确定，预期此次峰会将会非常成功。
美国中央情报局代理局长哈斯佩尔周三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他不会更新一项旨在加强审讯的计划。
美国海军打击部队开始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发动空袭，该部队参加了美国领导的联军对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的打击。
5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宝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首先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川普总统表示将在本星期内公布川金会的时间地点，不过已经排除在韩朝非军事区会面的可能。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主持人，在5月9号星期三的早上呢，川普总统在这个举行内阁会议之前，他提到了在几周之后将要举办的川金会的时间跟地点，并且呢也感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说。
We picked a time, we picked a place for the meeting or summit as you like to call it, and I think it'll be very successful, but as I always say, who knows?
关于这个会面或你们所说的峰会，我们已经选好了时间，我们已经选好了地点，我想这将非常成功。但就像我一直以来说的，天晓得，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这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想没有人想过在几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内会发生的，而我真的相信这将对朝鲜很好，对韩国很好，对日本很好。我想要感谢习近平主席，前两天他在某件事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们还算 OK 了，因为他们正在帮我们。我猜他们可能现在做得更多，因为他们正在帮助我们，但他们在朝鲜问题上真的帮我们很多，我们很感激，我们很感激习主席。我才跟文在寅总统通过电话，跟他讲与那三个美国人相关的事，韩国的文总统听了非常非常高兴，他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帮忙。我想我们与安倍首相、文总统以及习主席的关系促成了今天的发展，而我们很期待美国与朝鲜之间的会面，将在未来几天宣布。
那我们刚才听到了川普总统刚才是说了，他说呢，我想要感谢习近平主席，两天之前他在某件事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不过他并没有说明这个事情指的是在这个释放美国人质还是在川金会上的帮助。而在这个文金会签署了这个板门店宣言之后呢，川普总统曾经也在推特上说他希望可以在板门店或是这个韩朝非军事区与金正恩会面，不过今天在这个早上的那个会议之前呢，他却说不会在这个非军事区见面。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说。
我们将在3天之内宣布，我们还在筹备当中，不会在非军事区。
此外呢，川普总统也在这个内阁会议之前呢提到了他昨天退出的伊朗核协议，他说呢这个核协议是这个前所未有的最偏袒一方的这个协议，并且说呢接下来美国将会针对伊朗来进行施加前所未有最严厉的制裁。主持人。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好，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结束对朝鲜的第二次访问，以及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会晤，目前正在返回华盛顿。蓬佩奥此行确保了三名被朝鲜拘押的韩裔美国人质获得释放，而他们也随同蓬佩奥返美。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我们知道在这几个星期之内啊，蓬佩奥国务卿就是两次访问朝鲜啊。蓬佩奥这两次访问平壤为川金会来铺路，那么他这次此行有哪些重点？
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平壤到他离开总共呢大约13个小时， 密集式的旋风式的密集外交可以说是随着美国人质获得释放以及敲定了川金会的时间地点获得了一场外交胜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星期四凌晨他将亲自到机场来接机。下面我们来看看影片电视报道。川普总统说，目前国务卿蓬佩奥正带着这三名人质返回美国。
他们将于凌晨两点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我会在那里迎接他们，麦克也会在那里。我想这将是个特别的时刻，因为没人认为这会发生。
被朝鲜拘押的韩裔美国人托尼金和金学成曾在朝鲜唯一的私立大学平壤科技大学教书，他们在2017年分别被捕，罪名是从事反国家活动并试图颠覆政府。另一名韩裔美国人金东哲2015年10月在朝鲜东北部的罗先市被捕，在2016年被以间谍罪判处10年监禁和苦役。
飞回来的是他们所说的三名人质，我们说他们是优秀的人，非常优秀的人。
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朝鲜进行访问，为接下来的川金会进行准备。川普说将很快公布会面地点，但说会面不会在朝韩非军事区进行。美国之音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们回来，是美国国务卿对这三名美国人所说的第一句话。那么这三个人呢，随着蓬佩奥的专机离开了朝鲜之后呢，在日本换了飞机，他们将分头从日本返回美国。那么在从朝鲜飞向日本途中呢，蓬佩奥在飞机上表示，这三名韩裔美国人看上去健康状况相当的不错，可以自己走上飞机。蓬佩奥表示呢，如果这三名美国人没有获得释放，将使得计划中的川金会变得相当的困难。那么他表示呢，很庆幸金正恩的政府做出了正确决定，这也为即将在筹划当中的川金会呢奠定了良好的条件。那么蓬佩奥还表示在筹划当中的川金会议程和架构已经最后敲定，预计很快可以对外宣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目前并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还有其他的美国公民被朝鲜的政权拘押当中。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联邦参议院星期三上午就中央情报局长人选哈斯佩尔举行确认听证会，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让他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今天上午呢，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是就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哈斯佩尔出任这个中央情报局长的职务呢，来召开了确认听证会。那么此前呢，曾经一度传出哈斯佩尔有意要退出这个职务，不过在今天听证会上呢，哈斯佩尔还是出席了听证会，来接受议员的质询。那么现年61岁的哈斯佩尔呢，他曾经在过去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都是奉献给了中央情报局。那么他是从这个基层的这个特工来做起的，因此可以说是对于中央情报局的所有的这种运作和结构呢，都是相当的熟悉。他在中央情报局当中呢，也广泛的受到了许多的支持和赞赏。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主要的焦点还是集中在了这个哈斯佩尔曾经参与过中央情报局执行这个强化审讯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在今天听证会上呢，除此之外还提到了中国方面的这个问题。那么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呢，他是一向对中国的立场采取的是比较强硬的态度。那么他在今天的听证会上是直接的询问了哈斯佩尔在中央情报局当中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来应对中国对美国所造成的所有的这种威胁和挑战。那么哈斯佩尔是直接的回应说，他在和这个前任的局长蓬佩奥合作的同时呢，中情局的这个任务呢，都是集中在应对美国在全球各地的挑战，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中国。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刚刚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中国正建立世界最强大、经费充足的军队，仅次于美国。我最首要的问题就是，现在中情局是否在设备和结构上准备好应对中国这样一个多面向的挑战？
我们有非常好的项目，但您的问题提出了更广泛的观点，我们必须做得更多，我们必须在这些目标上进行更多的投资。
我最近和科顿议员推出了法案，禁止美国政府购买或租赁任何华为或中兴的电子通讯产品。除了政府购买之外，我想请问，如果作为每天一般美国人日常使用，或者您有从事任何敏感工作，你是否会购买华为产品？我将你手机、电脑连上华为或中兴网络。
参议员，正如我所说的，我没有任何社交媒体账号，但我不会使用华为产品。
是的，就像刚刚所听到的，这个哈斯佩尔在听证会上呢是直接的说了他不会使用任何华为的产品。那么在另一方面呢，刚我所提到的这个哈斯佩尔他在听证会上呢也同时的接受了议员有关于他曾经参与过这个强化审讯项目的这样的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在听证会上他是明确的表示，他如果能够正式顺利担任这个中央情报局长的职务的话，那么他不会再继续执行这个强化审讯项目。那么这目前在国会当中呢，则是他这个出任能不能顺利出任中情局长最主要的一个障碍。那么在今天听证会结束之后呢，事实上这个公开的听证会结束之后，在之后下午的时候还举行了一轮闭门的会议，是由哈斯佩尔和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来进行闭门的这种会谈。那么在这个公开的这个听证会结束之后，我们是采访了几位的议员，来听听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对于是否赞成哈斯佩尔出任中央情报局长一职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希望他能对于酷刑不符合美国价值这样的论述多一些说明。我希望他能进一步解释他以后是否会遵照酷刑拷问和其他不符合道德的命令。可能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出席这样的听证会，但哈斯佩尔必须要了解，如果他被确认成中情局长，他必须不仅要赢得委员会的信任，也要赢得不是情报委员会成员的信任，以及最直接的是要赢得美国民众的信任。
有些人试图用一个过时早不存在的酷刑项目来攻击他，但那些和他的关系不大，和他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那些项目进行时他也在单位里。我想不到有其他比他更有资格领导中情局的人选。他从基层做起，他从一个特务开始一路晋升到现在，我认为他会做得很好。
他非常聪明，非常有天分，但他没有建立好与委员会成员间的信任。
是的，就像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哈斯佩尔他已经表示了他不会再继续执行有关于这个审讯项目的这种的这个任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段美国之音稍早所做的电视报道，就是有关于哈斯佩尔出任中央情报局长。
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资深特工、现任中情局副局长吉娜·哈斯佩尔星期三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他不会恢复当年强化审讯的计划。这个问题可能是他寻求国会批准出任局长的一个潜在障碍。
我可以明确的、毫无保留的向你们提供我个人的承诺，在我的领导和监督下，中央情报局不会重新开始这样的拘留和审讯计划。中情局从这次经历中吸取了一些深刻的教训，我们被要求完成一个任务，但这个任务超出了我们的专业范围。对我来说，中情局从那一项目学到的教训是我们学到的最后的经验教训。正如参议院情报特选委员会多数党报告的结论所指出的，中情局显然对于管理一个拘留和审讯项目缺乏准备。今天，美国政府对如何管理拘留和审讯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和政策框架。
哈斯佩尔星期三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作证，听证会的焦点是他在执行中情局对恐怖分子嫌疑人刑讯逼供方案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是否试图掩盖真相。哈斯佩尔2002年曾短暂监管过中情局在泰国的一个秘密监狱，该监狱对被关押者使用水刑等极端审讯手法。
是的，哈斯佩尔呢虽然已经明确的表示他不会再继续执行这样的强化审讯项目，不过呢民主党方面还是表示了他们目前还是抱持着相当怀疑和质疑的态度。不过另一方面呢，共和党呢则已经传出了许多的议员都将表示支持，其中包括卢比奥参议员、里希参议员，还有这个情报局局长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博尔参议员。那么有关呢这个哈斯佩尔的继续投票的表决呢也将会在近期举行。那么美国之音也是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感谢一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中国对西方的渗透或者影响力是近来西方学界很热门的话题。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中国的确有意图也采取了行动，但是却不具备相应的能力。与中国对美国的影响相比，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更大。那么详细的情况邀请我的同事思阳来演播室来介绍。欢迎思阳。
你好。
说到这个中国渗透、中国影响力这个话题啊，最近在许多西方国家都是很热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先来说一说在美国人们所担心的中国的所谓的渗透或者影响力主要担心的是什么？
我先引用这个威尔逊学者中心那个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所长这个戴博的一段话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在谈到中国的影响力的时候，我们不是担心中国的道教、太极拳或者是中国书法，我们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他在美国的社区和美国机构有哪些重要任务，我们担心他们对美国的大学、学区、科技领域、中国在美国投资的一些制度的影响，我们担心他在好莱坞的影响，担心他在出版业甚至游戏业以及对这个媒体，所以美国的方方面面的影响主要是共产党主导的一些行动的影响。然后呢这个戴博呢他还提到了这一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就现象，就是说这个担心的不是美国的普通的民众，而是美国的一些专家，就是精英阶层，特别是就是说美国智库、媒体还有这些人，他们对中国是相当的了解，说他们在回答的想要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现在有能力来投射在美国投射自己的影响力，那么美国人要有多大的程度想接受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当然他说的是如果理想的话，是当然一点也不接受他们的影响。
你刚才提到这个华盛顿的这个智库叫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啊，我这几天啊这个智库它本身也成了这个就是所谓中国渗透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的话题。那么据说呢是在这个威尔逊中心在举行活动的时候邀请了一个中国的学者，一个叫王耀辉的这样的一个
王辉耀
中国学者。那么据说呢这个人有中国统战部的这个背景，而在威尔逊中心在邀请这个人的时候呢并没有披露他的这个背景，就引发了美国国会的共和党籍的议员参议员叫卢比奥的这个质疑，所以呢就最后呢就说这个人就没有出席这场研讨会。那么威尔逊学者中心对于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说法？
他们呢特别提到说王辉耀是自己决定最后不来参加的。然后呢威尔逊学者中心呢他们也给卢比奥参议员发出了一封正式的信解释这个事件。那么这是以威尔逊学者中心的这个主席叫简哈曼的名义写的。我问他们要这封信，他们原件呢没有给我，但是这个戴博呢就是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呢他给了我他的一封电子邮件的答复，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意思呢跟给卢比奥的信是一样的，他说据我所知没有中国官员或者是中国内部的人对中国渗透的这个担忧，就是西方对中国渗透的担忧做出过回应。那么威尔逊学者中心呢是希望对这样的一个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他们做出回应，然后呢就是对他们的这个回应呢做出一个有礼貌的公开的和批判性的讨论。他说因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除非美国理解和自己持有不同观点的国家的利益、信仰、经历和政策的理论，那么美国就不能够做出有效的外交政策。他是这样回复的。
那么在这个研讨会上啊，就是说这些学者他们认为，就是说美国人对中国渗透的这种担忧啊，以及美国做出的一些回应啊，是否合理，那么如何做才比较合适。
他们呢就说的北京确实有意图，而且呢有这个行动来对美国进行那个渗透。那么这样的渗透呢，通过一些宣传或者是游说，甚至是一些那个强制的方式来进行。如果美国对这样的事情不提防的话，那肯定是傻的。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如果呢美国必须要有符合自己价值观的这样的手段来反击，但是也要合适，比例适度。他说如果是反应过度的话，那也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来听听那个前百度的这个国际公关总监叫国一广他的一番话，他是今天讨论会的一个嘉宾。那他现在呢经营着一个博客，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From what I said, it seems clear to me that whatever damage...
对我来说，很明显的一个问题是，不管北京的影响对美国社会基础架构和美国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损害，都比不上我们对此的反应对我们的社会架构造成的影响大。这个在有些地方已经在显现了。这些过分的反应让我们不禁想起过去的黑暗历史。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价值观。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最容易被恐惧的妖怪和恐外症所操控。
对，他就说了，就是其实呢，就是说虽然中国有这么样的一个企图，但是呢中国对美国的这个文化和思想的这个影响呢其实没有任何成功的例子。然后呢他还讲到，就中国现在在美国的这些渗透的行为呢，其实他有一个目的，实际上是想影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减少就是说美国对这个美国人对中国的一个负面的一个评价，然后呢还试图让美国人相信中国是在和平崛起。所以他觉得在这个方面呢美国倒不是太担忧。但是他们谈到有两个特别令人担忧的一个行为，一个是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影响力。因为最近你也知道，就是美国的一些航空公司迫于中国的压力，就是改变了他们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对那个香港、台湾和澳门的一些称呼，他觉得这种影响力是值得担忧的。还有另外一种担忧呢，就是说中国的统战部他在美国的一些社团利用一些隐蔽的这个手段来影响美国的社团，比如是购买就是美国的社区的一些广播等等，然后来试图影响这是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他觉得这个是不能接受的。然后呢这个戴博呢他就是我刚才我们提到的国际学者中心的这个基辛格学者中心的这个戴博，他提到说，他也说美国人对这个中国的回击应该是有效的，并且要注意那个适当的这个度。他提到一个观点，他说其实就是说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要比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大得多了。我们听他怎么说的。
我们说的是共产党对美国就是本地的机构和地区的政治和思想方面的这些影响，这个我们是说实话我们是敌视这些的。同时的话，我们应该记住就是这个比例问题，这四十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各方面的影响远远通过中国对美国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影响。中国总的来讲对美国的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影响几乎是零，反正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是应该担心中国的这个影响力的问题，同时的话这个历史这个比例我们要看清楚。
讲到这个，这是美国的这个影响，那么还有那个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然后他们呢就是说也担心了这个中国的渗透。那么我最近呢也采访了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专家，那么他呢就特别就是说谈到了那个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和在美国的影响力不太同。我们听听他的说法吧。
澳大利亚不同，澳大利亚被中国共产党视为西方联盟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有很多的原因。我们是在亚洲的欧洲国家，中共把澳大利亚看作位于自己的世界内，中共希望成为亚洲地区的霸权国家，影响澳大利亚， 并且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非常重要。
对，那个他还说，因为澳大利亚的人口相对较小，然后华裔的比例又比较大，然后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对中国又非常的依存，他说这些现象呢，就是决定了这个澳大利亚，就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渗透应该是比较大的，影响力比较大。然后呢，他说澳大利亚现在已经成为这个中国力量渗透的这个前沿阵地，然后呢，不过他也说这澳大利亚也成为反击中国渗透的这个前沿阵地。
好，感谢记者思阳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谢谢。
美国之音记者来到爱奥华州西北部的雷德农场，带我们看一看当地的农民对中国的猪肉关税如何反应。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表示，美朝峰会的时间和地点已经确定，预期此次峰会将会非常成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从朝鲜返回美国，川普总统表示，蓬佩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了良好的会面。美国中央情报局代理局长哈斯佩尔周三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他不会更进一项旨在加强审讯的计划。
西维吉尼亚等四州的初选结果揭晓，因为曾经攻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他的妻子赵小兰而备受争议的参议院候选人前煤矿大亨布兰肯西普落选。有关详情下面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主持人，美国四州的初选结果星期二晚间出炉，令许多共和党人松一口气的是，西维吉尼亚州的参选人之一，曾经入狱一年的前煤矿大亨布兰肯西普，他在初选中落败，获得大约21%的选票。在初选中取得胜利的西维吉尼亚州总检察长莫里希，他获得了大约34%的选票，而紧追在后的现任联邦众议员埃文詹金斯则是获得了大约30%的选票。 许多共和党人担心，如果布兰肯西普取得初选的胜利，那么共和党很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当中失去一名参议员的席位。原因是他们认为布兰肯西普没有办法胜过竞选连任的民主党议员曼钦。而以川普总统2016年在西维吉尼亚州取得总统大选压倒性胜利的态势来说，只要不是太具争议性的候选人出现，共和党想要在中期选举中在西维吉尼亚州赢过民主党的机会其实是相当大的。布兰肯西普在发表败选感言时说，自己的政策与风格和川普总统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但是由于在竞选期间没有得到川普总统的支持，事实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呼吁西维吉尼亚州的选民不要把票投给布兰肯西普。布兰肯西普认为这使得他失去了大约10个百分点。来听布兰肯西普怎么说。
我很难估计这让我们失去了多少选票，可能10个百分点甚至更多，我想可能比这个数字还多。原先我和对手的差距最小在1个百分点，把这个数据和开票结果比较，我想就是川普推文产生的效果，这个影响很大。像他这样支持率达84%的人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做法虽然没有表明自己支持的候选人，但是达到了效果。
很多人说布兰肯西普不是一位传统的候选人，事实上星期二下午当其他的候选人正在扫街拜票的时候，布兰肯西普他到裁缝店为自己做了一套西装，并且睡了2个小时的午觉。布兰肯西普说他在选战的几个月来走访了西维吉尼亚州的各个小镇，每个地方都有他的支持者，因此他认为他不需要在选举当天出来讨好选民。星期二晚间的竞选活动当中，布兰肯西普的竞选活动聚集了大约30-40名他的支持者，其中大部分的支持者呢是煤矿业相关的从业人士。布兰肯西普说他希望通过这次竞选让大众知道2010年发生在他的矿场的那场矿难的真实情况，并且提升大众对于矿工安全的注意。布兰肯西普的一名支持者表示，他虽然没有赢得选战，但是输得漂亮，而且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在西维吉尼亚州的支持者众。来听他怎么说。
He may not have won the primary.
虽然他没有在初选中获胜，但是我认为他是赢家。他让大家知道了那场矿难的真相。以前有人会说他是西维吉尼亚州最惹人厌的人，现在他们不能再这么说了。
布兰肯西普在选前一周发布了攻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广告，称呼他为可卡因米系，并且指他为中国人民创造了工作机会，以及通过他的妻子美国运输部长赵小兰的中国家庭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对于这番言论，民主党参议员曼钦表示这是与美国价值大相径庭的言论。来听曼钦怎么说。
那不是我们会有的想法，那不是伴我们成长的文化，那不是我们每一个来到美国的人都是被接纳而且受到欢迎的，每一个来到西维吉尼亚州的人都受到我们的欢迎。
而在星期二晚间布兰肯西普败选之后，麦康奈尔的团队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照片，神似 Netflix 剧集毒枭的宣传照，上头是麦康奈尔的头像以及象征可卡因的粉末，并且写道，布兰肯西普谢谢你的搅局。布兰肯西普表示他认为自己的落败与攻击麦康奈尔的广告没有关联，他说自己只是说出了事实。此外，布兰肯西普表示自己没有竞选的下一步打算，他将会返回拉斯维加斯的住处，并且与他的华裔未婚妻梅林四处游历。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莹发回的报道。
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进口自美国福特公司的车辆在中国的港口滞留。报道说，福特车和福特旗下豪华车的品牌林肯车在海关面临非正常的延误，中国海关的官员要求额外的技术检验。美国生产的一些德国车厂的车型也受到了影响。中国福特的一位高管说，公司被要求对尾气的排放成分进行额外的检验。美国之音就此联系福特公司公关部门，该部门一位主管称，福特正在密切关注中国海关的情况。
有关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农业州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继续在爱奥华州进行报道。今天记者莫干生和卡拉来到了爱奥华州西北部的雷德农场，带我们了解当地的农民对中国的猪肉关税如何反应。卡拉。
是，主持人，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爱奥华州的苏郡，这里也是爱奥华州这个猪肉产量最高的一个郡。那么我手中这头小猪呢，它只有两个星期大，在六个月之后它就可以被送到市场上来出售了。那么我所在的这个雷德农场呢，他们每年会向市场上出售5000头猪，那么这些猪的收入呢要养活他们5个家庭的这个消耗啊。那么所以猪肉的价格对于他们来说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对于中国给猪肉是加25%的关税，对他们的这个生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也就此采访了这里的农场主蒂姆，那他也是当地的猪肉生产者协会的主席，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If the, we're talking $6 to $9, that would equate down to $30,000 to.
如果每头猪损失6到9美元，那么经营这个农场的5个家庭的直接损失是3万到45000美金。这意味着我们手里的钱少了，无法更新农场的设施，我们的利润也将减少。刚才你看到的那些猪仔，还有不到6个月就能到市场上销售了。我希望到那时，关税的事情已经过去，成为历史了。
I would like to see by the time that pig goes to market, which is in less than 6 months, I would like to see this whole thing be history and gone by then.
蒂姆也表示呢，猪农其实受到这个贸易摩擦最直接的伤害的这样一个群体，那么他们是不愿意看到关税这种事情的发生的。那对于川普总统最近派到中国的这个贸易代表团，并没有与中方达成很具体的这个谈判的结果，蒂姆对这样的结果呢也是表示并不满意。但是他说他和当地的这个猪农呢仍然是期望于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能够达成最终的一个协议，让猪农们免受伤害。以上就是莫干生和卡拉发自爱奥华州的报道。
好的，感谢记者卡拉发回的报道。
中国最大的通讯公司之一中兴通讯星期三宣布，受美国制裁的影响，公司的主要的经营活动已经无法进行了。中兴通讯说，他们正在积极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沟通，争取美国政府调整或者取消禁令。
由于中兴违反了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法律，美国商务部4月16日宣布对其实施为期7年直至2025年的技术禁售令，期间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中兴说，这一制裁令将严重威胁公司的生存。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星期秘密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大连举行会晤。金正恩此次访问与上一次秘密访问北京只相隔40天，上一次是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峰会的前夕，而这次访问的时间正值金正恩将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历史性峰会的前夕。川普总统在金正恩与习近平见面之后，立刻与习近平通电话，讨论贸易和朝鲜问题。川普总统称习近平是自己的朋友，赞扬习近平为朝鲜问题所做的努力。中朝关系迅速的升温，对美中关系意味着什么？北京是否在美中关系中开始打朝鲜牌？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进行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这一次金正恩又秘密的访问大连，和习近平见面了。那么当前的这个时机啊，那么中朝两国各自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金正恩在40天内两次访问中国。那么根据后面发出的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公告来看，新华社的公告来看呢，这一次还是有一些不一样。那么就是说表明呢，双方关系呢是在升温的一个过程之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新华社的公告中呢，不仅说是双方要承诺继续进一步交流，同时呢要把这些交流坐实付诸行动，而且呢还特别强调了所谓中朝之间的传统友谊和双方的这个战略利益。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目前来说我觉得中朝两国的战略利益呢是处在一个同步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呢，中朝两国都希望在半岛，在朝鲜半岛 的建立一个稳定的和一个长效的这个安全机制，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谈这个去核的问题。那么如果再往下进一步说的话呢，也是通过希望这样一种立场的表达呢，为接下来进行的美朝的峰会呢这个做一个准备。
嗯，马昭教授，根据我们看到中国媒体的报道，说金正恩在会晤习近平的时候说只要有关方面消除对朝的这样的敌视政策和安全威胁，那么朝方呢就没有必要拥核了，那么无核化是可以实现的，如何理解金正恩的这番话？
我觉得金正恩的这一番说法呢，其实也是朝鲜一直以来发展他的核武器的一个基本的立场。也就是说，之所以拥核呢，是因为朝鲜需要一个所谓的安全承诺。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个朝鲜半岛第一呢是缺乏这么一种长效的安全机制，也就是说保证，金正恩他觉得自己北朝鲜本身是有一个安全的威胁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呢，朝鲜战争虽然过去了60多年了，但是呢只有一个停战协议，并没有真正签署和平条约，这是缺乏一种长效的安全机制。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有关各方之间也缺乏一种信任。那么金正恩呢是通过自身的，或者朝鲜是通过自身的安全需求来这个拥核或者是有限的契合。那么同时呢，美国呢也是因为这个缺乏信任的，所以呢一直在谋求呢，到底是对金正恩采取一种政权更替的态度呢，还是采取一种和平谈判的态度。所以这样的话，缺乏安全机制，缺乏信任，就导致了这个核武器成为谈判的焦点。
嗯，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这次金正恩与习近平的会晤，这个时机啊，正好是这个川普总统就将要和金正恩举行这个历史性峰会的这样的一个前夕。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金正恩是否想利用这次与习近平的见面，来释放一些信息给川普总统，以便有利于他和川普总统的会面。
的确，我觉得金正恩呢确实是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双边的外交活动，包括与韩国的这个会谈和包括与中国的这个密切的接触，向美国释放信息，那把朝鲜真正这个所要谈判解决的问题要给美国说清楚。那么这个呢，他主要释放的信息，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呢美朝之间存在一个差距。这个差距呢，首先是双方的所谓谈判的优选项的差距。朝鲜谈的是安全，美国谈的是契合。也就是说，朝鲜是希望呢在安全保证的条件下谈契合，美国呢是希望呢这个契合是这次谈判的主要的话题，而没有涉及朝鲜安全的问题。另外一个，双方还有一个时间表的差异。也就是说，朝鲜呢是希望在美国有安全承诺的基础之上呢逐渐分阶段的去核，那么美国呢是给朝鲜开出了一个6个月到1年的时间内完全契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需要呢在谈判之前呢把这个优选项和时间表处理清楚，才能确保有一个成功的美朝峰会。
川普总统星期二的时候和习近平通了电话，实际上在这个习近平和金正恩会面的时候，他就已经发推特说了，我马上要和我的朋友习近平主席通电话，要讨论贸易问题和朝鲜问题。我们看到现在实际上这个朝鲜问题啊，和这个中美之间的这样的贸易争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捆绑在一起了。这是否就使得北京能够在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当中，甚至更大的这样的美中关系的这样的大的范围当中啊，来打朝鲜牌？
我觉得中国呢应该说还是希望把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呢进行切割，也就是说呢不把这个两个问题呢过分的勾连到一起。因为首先这样说，这个中国之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内和朝鲜能够走得比较近，或者说关系在升温，是因为呢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朝鲜目前的国家利益是契合的。也就是说，中国希望朝鲜半岛稳定，希望朝鲜能够走一个谈判的道路，那么朝鲜目前也正在这样做，所以这是双方呢能够走到一起的一个基本的前提，而不是说所谓中国呢接受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愿意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当一个调停人。 而且呢，另外一个分割的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这一次美朝之间的峰会的结果会是怎么样。近期的交流比较密切，和说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言谈话语中比较积极，这并不代表着在未来这个峰会举办之后或者举办之中会一切顺利进行，或者举办之后呢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就彻底解决。所以在这种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之下呢，中国应该说是不会主动的把这两个问题本来都已经很复杂了再勾连到一起。
上一就是金正恩啊第一次访问秘密访问北京，和后来他就是在朝鲜劳动党的这个大会上，他就提出来说朝鲜啊要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经济建设，要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那么这一次啊看到他访问这个大连之后啊和习近平会晤之后，习近平是对金正恩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中国是支持朝鲜方面把这个战略中心转向这个经济建设，支持朝鲜同志走符合本国国情的这个发展道路。你认为平壤是会走北京的这种改革开放的道路的这样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首先说呢，金正恩的确是从今年年初的，其实他在这个真正当权之后呢，就表示了，所谓这个和平与发展吧，和平就是这半岛的安全机制，那么发展就是发展经济，这个的确是他的这个两点国策的这个他所提出来的条件，或提出来的一个说法。那么今年年初呢，他也确实说了，朝鲜已经拥核了，那么安全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说安全问题已经这个成竹在胸了，所以现在应该转到经济建设。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应该说，安全或者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选项呢，的确都是在金正恩的谈判桌上的。那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呢，之所以出问题呢，就是因为或中朝关系之间有问题，就是说呢，中国是希望朝鲜呢是通过当一个正常国家，那么实现自己的安全的这个，就是通过发展来促进这个和平。朝鲜呢是希望先解决安全，先解决和平，再去进行发展。那么目前来说呢，双方把这个问题的优选项目的次序呢基本解决清楚了。那么所以说双方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共同合作，而且我觉得呢，如果真正的安全问题得到一些解决的话，得到一些保证的话呢，金正恩还是有可能彻底的呢转向这个发展这一方面来。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就是中国和韩国啊最近是恢复了已经中断了两年多的这样的防务政策的对话。那么两国的国防部的官员在5月7号那一天呢是举行了这样的工作会谈，讨论了朝鲜半岛的局势、地区安全事务以及未来的双边合作等等。你如何评判这一最新的发展？
我觉得有两点可以大家可以注意吧。第一点呢是中国和韩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出现问题呢，主要是因为集中在萨德这个导弹问题上。那么现在呢如果说朝鲜半岛的这个安全问题或者说朝核危机得到一些缓解的话呢，那么也就为中韩之间解决这个萨德问题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窗口，那么双方可以就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磋商。另外一个呢也说明呢中国呢现在比较高兴的看到半岛的局势呢向中国所愿意发展的方向在这个移动，也就是说呢朝韩双方呢在进行和解，那么这个朝韩双方包括中国呢都愿意在一个谈判的基础上，在一个维持朝鲜半岛整个的这个和平现状的基础上呢谈其他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朝韩三方呢可以有一个良好的这个外交合作的这个共同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呢，那么中国呢有信心呢就是说在这些方面有一些突破性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是中韩之间最近发展的一个基本的状况。
好，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传统不属于美国，即是简明美国国会。去夜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行开撕，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否认
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关注。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一百五十。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号星期二，朝鲜的收看观察。
我是丁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海军打击部队最近开始对叙利亚进行空袭。
此前，美、英、法等西方盟国对所谓的叙利亚化武设施展开了空袭。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从杜鲁门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美国海军的飞机开始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发动空袭。杜鲁门航母打击群在四月中旬加入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在航母打击群抵达之前的近一个星期，美国、英国、法国联合对西方国家所说的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进行了打击。联合特遣队把坚决行动的焦点重新对准伊斯兰国。
That operation demonstrates our commitment.
这次行动显示了我们的承诺，不仅仅要完成美国人民交给我们的行动，还要向我们的地区伙伴和盟友展示我们的决心，继续打击和消除伊斯兰国及其对该地区的影响。
美国海军表示，航母打击群的各战斗机中队于5月3日从东地中海上空起飞，在叙利亚实施了空袭，目前还不清楚打击将持续多长时间。
打击结束后，或许还会有一些外交和平解决方案，我对此并不乐观，只要需要我们并且接到指令，我们就会留在这儿。
这些战斗机组人员磨练了大约18个月，以保证能够完成任务。
最终我们做的只是按时投下炸弹，击中目标，不管我们为谁工作。
四月间，网上流传叙利亚境内一次显然使用一种神经毒剂进行的打击，此后联军对叙利亚进行了打击。这些西方国家说，那次空袭并不是为了政权更替或是干预叙利亚内战。叙利亚是俄罗斯盟友，上周五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加剧之际，美国海军表示正在重建负责北大西洋海域的第二舰队。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国际知名智库一项关于亚太国家实力的研究报告激起了一场探讨美中两国由接触转向对抗的新关系的热烈讨论。
熟悉北京高层动态的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北京支持川普的战略，但是战术却难以琢磨。请看记者方斌的报道。
澳大利亚独立的无党派国际智库洛伊研究所刚刚发表了将美国包括在内的亚洲实力指数2018报告。根据这份报告，美国在亚太地区仍居超强地位， 而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实力快速接近美国。亚洲实力指数项目主任艾尔维·勒马豪举例说，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尽管北京控制了整个南中国海，但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实力依然远超中国。
美国在亚洲的实际海上资产有83艘驱逐舰和巡洋舰，而亚洲所有海军加在一起只有31艘。美国的国防开支仍然几乎是他们的3倍。
勒马豪说，美国强大的更重要原因是他的防卫网络，而这是北京无法比肩、很想得到却又做不到的。
Its geographical landscape or its political landscape is challenged by countries like India。
主要因为它的地缘政治格局受到来自印度或越南这样与中国有边界争端的东南亚国家的挑战。如果这些得不到解决，北京还试图在亚洲军事力量平衡方面跟美国摊牌，我认为它实际上会有很多麻烦。
亚洲实力指数研究报告认为，川普总统美国第一的政策造成了美中在亚洲实力的此消彼长。
I think 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Trump is along these lines。
我认为中国人对川普的看法有以下几个方面。在战略上，他们认为川普政府对中国来说是个巨大的机遇。他们认为由于美国外交影响的缺席，世界上所有地区以及关键机构都出现了真空和空间，无论是联合国还是气候变化公约，甚至北约。
Whether it's the United Nations or whether it's the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 or even NATO for that matter。
陆克文总结说，中国人发现川普在战略上令人安慰，但在战术上却让他们抓狂。
我说在战术上令人害怕，是说他们不知道这个家伙会怎么跳。中国更喜欢战略可预测性，不喜欢不确定性。他们感到这个家伙非常不确定。
陆克文说，习近平对川普的态度基本是先顺着他，等中国强大了再说。
先对付紧迫问题，在贸易上让美国人得到他们想要的，在朝鲜问题上跟他们合作，随着时间推移，直到整体关系在实力指数上北京有更大的决定性的地位时再说。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科技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发展，一些专家说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一次由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处理引领的革命。
然而另外一些专家说，除了益处，这次的革命也会给社会带来风险。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从洛杉矶发回的报道。
科技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爆炸性的发展。
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通过物联网将实物与数码世界连接，这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益处。
AI on the dangerous side of it can widen the gap。
人工智能有危险的一面，可能会加大差距，贫穷国家被完全甩到后面。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是，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跳过工业革命，快速超车。
We can save lives, right? We can identify。
我们能够拯救生命，我们能够预测疾病，我们可以使用健康数据来预防那些以后才会出现的疾病。
益处不少，可是一个完全连接的世界也有危险。
There are very serious concerns that we need to be aware of。
我们需要认真考虑数据整合带来的危险，这包括很多个人识别数据、经济数据、健康史数据以及人类基因数据。
Economic data, health history data, human genomic data。
人工智能也可能会威胁到目前的工作机会。
当我们有了自动汽车，纽约的出租车司机要去做什么？让我们去培训他们当数据工程师是疯狂的想法。自本世纪初以来，500强企业中有52%已经从地球上消失。
代替他们的是例如优步或者爱彼迎这类的公司，他们的主要业务靠的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这些科技不仅仅在影响公司，也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我们的危险也最大，我们的联网最全面，也最可能遭到黑客的袭击。当互联网与真实世界相连时， 就不仅仅是在偷窃数据和 IP 地址，而可能造成很多损坏。涡轮能变成炸弹，水泵也可能爆炸。随着网络的发展，可能导致很多现实事物的损坏。
然而举步不前，同样危险重重。
今天人工智能的挑战是，如果我们不去研发，别人就会去做，这就会变成一场竞赛。如果我们不去做，中国就会去做，俄罗斯就会去做，伊朗就会去做。
对于大国来说，科技竞赛将主导谁是下一次革命的赢家。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下面来关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历史性会晤的前夕，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一再次密访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连会晤。中朝领导人40天之内2次密会，到底商谈什么？他们想对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在见完习近平之后，金正恩赶回朝鲜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并且释放了3名美国人质。那么川普政府的强硬立场与制裁是否逼迫朝鲜低头？而中国是在助美国一臂之力，还是另有图谋？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您共同探讨，欢迎按时锁定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